06，把自己打碎，重新开始。伊丽莎蒙特舞团。现代的自己学习喜欢孤独，也要感谢孤独。若不是孤独，我的意志力或许不会如此坚强。若不是孤独，生活周遭的挫折、反动力也不会成为我最大的动力。逐梦的开始，参加舞团面试。我要做一个职业舞者，我要做一个职业舞者，这是我从大一开始就默默立下的誓愿。五年来，用足力气找出一条若隐若现的路径。只是当我越过了太平洋，来到梦寐以求的纽约，要如何在拥挤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？参加舞团的面试是第一步，只要有考试的机会，我都不放弃。而第一次的经验就让我大开眼界。那个舞团租了一个剧场举行考试，居然一下子涌来了几百万应征者，盛况惊人。应考的舞者全都在舞台上做动作，然后分批淘汰。刚开始时，舞台上挤到爆，之后刷掉一半人数，之后再剩下50人，再剩下40人。等到剩最后20人时，我们就一个个上去考。我也在这最后的一轮被淘汰了。我倒没怎么沮丧，起码这是一次很好的经验。尤其让我想起电影《歌舞线上》，原来影片里演的都是真的，活脱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我也算砸了一脚，长了见识。后来我通过了好几个舞团的考试，其中也有愿意提供合约或帮我办工作签证的。问题是都要离开纽约，而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刚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，实在不愿意轻易离开。辗转3个月之后，工作依然没有着落，心里愈来愈急。我真的好想跳舞，好想演出，此刻却只能每天去舞蹈教室上课，看着口袋里的盘缠愈来愈薄。我打算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。找到生平第一份工作，就在此时，我考上了伊丽莎蒙特舞团，同时也在等格莱姆二团的消息。但格莱姆舞团方面回说要到隔年春天才有缺，我可不想再耗下去，于是打电话给伊丽莎蒙特，用我那很破很破的英语说，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工作，我愿意接下这份工作。当时我拿的是学生签证，伊丽莎蒙特愿意雇用我为职业舞者，令我很感动。而且我知道与我同时应征的还有2个女孩也在候补，并已经在团里接受训练。舞团决定录用我之后，就请这2个女孩回家了。耶、yeah, 我终于找到生平第一份工作了。在公共电话亭与伊丽莎蒙特舞团通过电话之后，我心头长满了喜悦，好想好想打电话回家报告好消息。但我不知道怎么用公共电话打国际电话，一个人在街头，一下子往前走，一下子往后走，现在该去哪里？是回到住处，还是庆祝一番？当下真的不知该做些什么。我好想找个人分享，好想对着路人大叫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但刹那间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只有一个人，根本没有人可以讲话。一颗心立刻降降降降到谷底，眼泪狂泻而出，就这么哭着走回我的小公寓了。第一次找到工作，也第一次深刻感受没有人能够分享喜怒哀乐，是这样心酸的一件事。而接下来许多年只身在外闯荡，这种四顾无人的孤单情境一次又一次发生在我身上。克服语言障碍，菜鸟战战兢兢地展开了职业舞者生涯。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语言障碍。起初我连拿到舞团的行程表都担心看错，必须先做功课，查字典，问清楚，希望不要误事。演出时我也怕搞错出场时间， 听错拍子或音乐，随时要竖起耳朵，绷紧神经，以免出状况，耽误了别人。那时团里有个日本女孩，对我很友善，她来美国已经好几年，英文很好。有些事情如果我听不懂，她就用写的与我沟通。也因此，我一直对亚洲人很有好感，他们似乎能给我一种安全感。舞者和学生的差别。好不容易踏进了职业舞团的门槛，每回排练，我当然都全力以赴，非常努力认真，希望能好好表现。直到有一天，艺术总监对我说，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当学生，我请你来这里不是当学生，我要的是一个职业舞者。我大吃一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已经考进来了吗？我不是已经是一个职业舞者了吗？艺术总监说，我确实很认真很努力，但我要做什么动作基本上都没有问题，但他要的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听话好学生，叫我把脚拿到这里就拿到这里，把手拿到那里就拿到那里，像机器模子印出来的一样。我应该将动作消化成自己的，要有属于自己的感觉，不能够连想都不想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根本不在乎这是不是自己的动作，只是为了做给他看而已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知道原来我自以为是的职业方式只不过是个优良学生的表现，也才逐渐体悟到舞者和学生的差别。一个舞者必须能够消化吸收，有一个懂得思考的身体，一个学生只是乖乖听话做动作而已。过去的学校教育也许把我训练成模范生，有良好的基本态度，有很多吸收消化的能力，是出国之后才被许多事件刺激磨练出来的。艺术总监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，他要说的其实就是你要怎样做自己。后来我会进一步用到表演者 performer 这个字，一个好的表演者绝对是个好舞者，绝对不只是机械化的动手动脚，绝对懂得独立思考，吸收了表象形式之后可以做内在消化，之后再创作出一个更贴近自己更具有生命力的作品，散发出一股吸引人的魅力。这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方面，比如同样的一篇文章，有的人读过吃进去，产生自己的想法，甚至能够因应当时的需要而创造出新的想法。相反的，有的人就只是读过，完全没有想法，也许连想都没有想过需要有想法，甚至拒绝有想法。回想大学时代，大家都说我是最好的，但我心里自认并非如此。出国之前，我也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，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然而，直到真正投入纽约这个大竞技场，遭遇各种挫败，见识到了人外之人，天外之天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把许芳宜这个人打破掉，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学习的态度，把自己归零，重新充电。我深切领悟，必须把过去的自己打碎，还原成一名新生，在纽约这个城市从头开始。我若还停留在国立艺术学院第一名毕业，老师心目中最好的学生那个阶段，就没有办法吃下眼前的种种冲击和挫折。我离开台湾前，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老师给我的赠言是，不要把自己逼疯才回来。他很了解我敏感好强的个性，一针见血。除了在舞团练舞和演出，到各个舞蹈教室上课是我熟悉纽约的舞蹈环境，汲取养分很重要的管道。在那儿，我也学习到把自己归零，放开心胸，重新充电。最记得有一次上芭蕾舞家 威廉伯曼课时的情景，一堂开放式的课程，任何人都可以来上的课。我就像一只羽毛还没长好的小鸟，羞涩胆怯地走进教室，一抬眼望去，不得了，好多熟悉的面孔，都是舞蹈界叫得出名号的明星，他们竟然就在我的身边，和我握着同一支把杆。刚开始的几堂课，我总是无法专心，视线飘呀飘的，老飘到那些大明星身上，简直像看电影一般，心里头也怕怕的。在那儿遇见的舞蹈明星有不同典型，有的打扮得亮丽抢眼，一走进来就会让你知道他是当红的芭蕾巨星。我还碰到了意大利超级芭蕾明星亚历山德拉·费里，他从容优雅地走进教室，穿着朴素，头发简单扎起，就是单纯的来上课。在教室暖身时，总是拿着松紧带练他那世界知名的漂亮脚背。上课时的专注，好像全世界只有身体这件事值得在乎，其余都不是他关心的。那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态度。我在旁看了，心想，对呀，同样花了钱，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儿害羞？我也应该把所有心力放在自己身上啊。在这些前辈身上，我看到了很多非常人可及的本事。老师给了高标要求，身旁就有个完美的身体示范给我看。啊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希望自己也能用这样有限的身体试着来挑战极限。我暗自期许，我知道他们是谁，希望有一天他们也会知道我是谁。我虽然不是职业芭蕾舞者，但希望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绩。被葛兰姆舞团录用了。进入伊丽莎蒙特大约三个月之后，有朋友告诉我，葛兰姆舞团正在招考，问我要不要去试试。我好想啊，不妨一试。虽然在我心目中，葛兰姆这个名字很大，好像是一个触碰不到的传奇。而且先前我报考葛兰姆二团并没有结果，这回与我同时报考葛兰姆五团的有将近200人，只录取两个名额。我因为已经进了伊丽莎蒙特，就抱着平常心应考，没想到考考考，刷刷刷，一整天下来剩下五个人，我是其中一个。这五人当中有三个亚洲人，都是台湾来的，而我不知道哪儿来天大的胆对葛兰姆舞团说，请你一个礼拜内给我答复，因为我还有其他舞团的合约，谢谢。考完我就随伊丽莎蒙特出去巡回表演了。一个礼拜后我回到纽约，葛兰姆舞团来电通知决定录用我，我又惊又喜。虽然他们给的薪水比伊丽莎蒙特还低，但毕竟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舞团，我很高兴自己得到了这个机会。于是我向结缘三个月的伊丽莎蒙特挥手说再见，他们也很大方地说去吧。